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特朗普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中国予以否认。中国外交部表示，北京与梵蒂冈保持有效接触，北京连线。美国下令中共两大官媒登记为外国代理，中国赞赏朝韩峰会取得成果。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范冰冰消失100日，娱乐圈酝酿更大风暴。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称有关中国有意让人民币贬值的说法毫无根据。李克强的讲话令人民币小幅升值，不过自四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在美中陷入贸易战纠纷中已经贬值了大约 9%。 李克强还承诺，中国将改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商环境，公平对待外国公司。中国早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外国公司、商会以及政府多年来一直抱怨中国经常不守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否认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不希望别人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的国内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推文指责中国在两国贸易争议中试图通过把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作为攻击目标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星期一晚间宣布，从9月24号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明年1月1号将升至 25%。 中国星期二宣布对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5% 或 10% 的关税，从2018年9月24号开始实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9号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与梵蒂冈一直保持着有效接触。对于梵蒂冈代表团本月将访问中国的报道，耿爽说他没有可提供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18号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于9月底访问中国，如果会谈顺利，双方将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政府将首次承认教宗的主教任命权，而教宗呢，则将对此前由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7位主教予以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声称保护宗教自由，但对宗教团体控制严密，对地下教会不断打压。最近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并没收了其所称的非法宣传品。另一方面，台湾表示梵蒂冈向台湾保证，中国与梵蒂冈签订协议不会对台湾造成政治或外交的影响。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多项举措推动和平进程。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我们看到朝韩领导人呢，今天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表明实现半岛无核化、改善南北关系、缓解军事紧张的这样一个意志。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看到对此呢，他说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并披露了金正恩委员长呢同意对朝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冰。
首先来看平壤方面啊，那么今天这个朝韩领导人呢，金正恩和文在寅在会谈之后呢，这个签署平壤的共同宣言，并且会见了记者。那么韩朝双方呢同意在半岛全境消除战争风险，实现半岛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啊，刚才特朗普刚才您也说了啊，在这个推特上表示very exciting， 就是非常令人振奋。那么文在寅在记者会上说呢，朝鲜承诺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拆除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架。那么朝鲜根据美国是否采取新的措施而考虑 拆除宁边核设施等新的无核化措施。文在寅呢邀请金正恩访问首尔，金正恩呢也承诺与韩方共建无核半岛，不久后呢将访问首尔。他表示平壤宣言让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此外，韩朝双方呢还签订了军事协议，停止一切的对敌行为，或者是这个战争行为。那么韩方呢称平壤宣言的签署意味着实质上战争状态的结束。此外，韩朝呢还将联合申办2032年奥运会啊，当然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啊。对于韩朝签署共同宣言，北京呢是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他对韩朝方面的这个共同宣言赞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发言人耿爽的表态。
朝韩领导人在平壤再次会晤，签署九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改善发展相互关系，缓和地区军事紧张，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和谈进程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对双方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
那么文在寅在朝鲜访问期间呢，行程安排是非常密集，韩国、朝鲜、中国官方呢都对这次访问予以高度的评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废弃这个核设施呢，象征核开发的这个宁边核设施呢，这个具有重大的意义。举播。
好的，那么金正恩呢，他今年在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后呢，他曾三次访问中国，但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回访。上个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取消了平壤之行，金正恩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俄邀请。对于美中俄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相互制衡，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较力和这个朝鲜当局的信誉，分析人士和民间都有什么评论和说法呢？叶冰。
是的，那么美中俄啊在朝鲜问题上这个相互角力啊和竞争呢也是相当的这个激烈，但有时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刚呢，这个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契合。他表示朝韩领导人签署的这份共同宣言做出朝方前所未有的承诺，他说虽然没有时间表，但是仍然可以看作是一项重大的进展。他说朝鲜当前最关切的是它的安全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要看美国如何回应。他还指出中国方面是欢迎这一进展的，因为朝鲜契合对中国边境安全有利，而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后呢，朝鲜仍然会跟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郭宪刚的评论。
朝鲜实现了无核化以后，在很多方面它和中国的合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合作，这个是朝鲜现在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那么这个很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援助。另外呢，朝鲜即使契合以后，它的体制和美国也不一样，还是有矛盾的。在这个方面，朝鲜不会说是因为和美国关系改善了就和中国疏远，相反呢，它实现无核化以后，它还应该是要加强和中国的联系，这样才能够使它的安全保证更完善，它更有安全感。
郭宪刚认为美国呢应该考虑适当放宽对朝制裁等步骤，为平壤继续走向契合创造有利的氛围。不过一些民间的观点似乎并不乐观。那么在这次会谈之前，韩国的朝鲜日报警告说金正恩呢模仿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判术。这篇评论说韩国政府的对朝谈判正在和现代史的教训背道而驰。评论说抛开申报和验证不说，金正恩也从未自己亲口说出完全无核化这句话。朝鲜所说的无核化与韩国所想的无核化呢是不是一致，令人怀疑啊。华盛顿邮报引述斯坦福大学一名韩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无核化一词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有意全面的清算和所有的核设施啊。那么以往金大中和卢武铉总统访问平壤的时候呢，也曾经与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发表充满和平期待的共同宣言。金大中总统呢还因为与北方达成历史性的和解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有中国网民留言对曾经不止一次撕毁承诺的金家政权表达了高度的不信任。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呢，美中关系之间呢出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这样一个变化。据报道，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营媒体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这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对此北京官方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那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时候呢，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CGTN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实际上呢，CCTA 早在2012年就在华盛顿开办了 CCTV 美洲分台，在美国本地雇佣员工，美国家庭通过有线电视就可以收看这个 CCTV 的节目。目前呢，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发行公司中国日报还有上海的新民晚报已经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也就是这个 foreign agent 啊。此外呢，还有一些客户是中国政府的美国公关公司以及游说团体也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据报道，由于 CCTV 是澳美公司的客户，澳美公司呢向美国当局承认 CCTV 是外国控制的公司。那么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为各国媒体提供便利，欢迎外国媒体对中国客观报道，希望外国媒体呢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各国都应该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来看待媒体在促进国际和交流与合作当中的作用，为媒体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而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去年啊，美国对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呢展开了调查。那么美国当局加紧对外国公司的监察，要求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俄罗斯卫星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么作为回应，俄罗斯也要求将包括美国之音驻俄机构在内的一些外媒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么中国官媒在海外近年来是这个大外宣呢是大大加强了，很多海外媒体被中资企业收购，比如说这个全美电视台啊这样的这个出口转内销的假外媒等等，向各国呢散播软实力。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各国扩张呢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有美国国会议员呢建议孔子学院也必须作为外国代理人来登记。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有关美国将两家中国官媒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问题呢，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深入探讨，请朋友们不要错过。好，休息。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当红影星范冰冰，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神秘消失，至今已逾百日，外国媒体纷纷表示惊诧和不解，但这就是中国的残酷现实。在外界对影视明星逃税和阴阳合同的谴责声浪中呢，一位最负盛名的中国女演员彻底失踪了。人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社会的不透明，但范冰冰的名人效应让她的神隐成为近来舆论风暴的中心，各种传闻不胫而走。中国影视界黑幕以及范冰冰的涉入到底有多深？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当局有必要如此封锁消息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红遍中国的范爷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波士顿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在加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独立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我们看到美国 CNN 呢，日前他发表一篇文章称，如果劳伦斯，也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前一天呢他还在洛杉矶走红地毯，那么后一天就毫无征兆地彻底消失了，那你会做如何感想？可是中国比劳伦斯人气还要高的这个范冰冰呢，似乎就在人间蒸发了，并且至今我们看到已经是100多天了。我首先请问波士顿的郝建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郝教授，
首先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个案灾难，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丑闻。另外这件事更可怕的是什么？它是一个黑洞，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什么情况外界都不了解。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它是被某个政府部门给控制了，那如果是控制了，什么手续是传唤、是拘留、是逮捕、是监视居住，没有任何消息出来。那么第二种可能，自己躲起来了，潜逃了，那我们就要琢磨琢磨了，一个人得害怕恐惧到什么程度才会这个样子啊，自我蒸发，遁于无形。他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演员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让我们想想这件事都觉得恐怖。另外更奇怪的是什么呢？他的家人、他的律师、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人来关心这个，关心他吗？没有任何人来说话，非常非常奇怪和恐惧。这个16号是范冰冰的37岁生日，有自媒体报道范冰冰工作室的这个微博呢点赞了粉丝团的祝贺。有人据此来推测说，可能范冰冰的处于还是比较好的状况，我希望如此吧，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微博，中国的这个微博、微信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发的啊啊。我现在得到的，我也比较相信的谣言啊，我也比较相信的，我得到的这个谣言是什么呢？就是跟他有关的电影项目都暂停
啊。
这个暂停一般的是管理部门，就是宣传部门给剧组啊，给这个制片公司发的这个通知啊，这也就说明他的失踪恐怕不是自己怕呀躲起来了，而是受到了政府权力的冷冻或者封杀。主持人，
好的， 那我来请教洛杉矶的这个林沧州先生，您怎么看范冰冰的这个离奇失踪？是他个人原因呢，还是官方强力封杀呢？
你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他是不是自己躲起来了，还是官方把他抓起来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官方抓他，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涉嫌这个音乐合同涉嫌偷税，还是官方的这个无限的上岗啊，一定要把他弄起来？所以呢，这是我个人这个分析，这个躲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想，在中国这个云集权的时代，对吧？上次这个 BBC 一个记者，他的这个就是在贵州还是哪贵阳试验警方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七分钟就给逮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基本是无处可逃。然后范冰冰这张脸大家都熟悉，对吧？他是更，我觉得是更难逃的，除非他已经逃到了国外。这种谣传我基本是也不太相信。那么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就是官方把他抓起来了。那么从各种证据量来显示呢，就是抓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在这个前几天，这个《证券日报》啊报道了这个，范冰冰涉嫌了这个三项罪名。那《证券日报》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又一度据说被删帖了，但《证券日报》从来也没否认这是假新闻。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官方来源的消息。再有就是说，他明明现在37了，对吧？他这个在微博上露一下脸，这个露脸也可能是别人操作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出来。自己出来，那旁边也有可能有人，他不敢这个。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范冰冰离奇蒸发的这个时间，这个搞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啊。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除了他个人的原因、官方的原因，那还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对吧？时代大势的原因。范冰冰成名，他是以《还珠格格》成名的。范冰冰据说还要代表作什么《武媚娘传奇》，就是这个武则天。那范冰冰演这些玩意儿，对不对？他自己是不是认识到中国社会虽然进入了手机时代，虽然进入了网络时代，但是在本质上，他与武则天时代，他与这个清朝，在这个专制的政治体系上，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范冰冰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那是他的智商、他的见识、他的视野的问题。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不能预料到他自己这个命运，那我或者说他还想从中捞一条，那这是他的良知的问题。那现在中国的网民非常幽默，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割韭菜的时代。对吧？他把这个人民当作韭菜一样的，你的财富该收割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代，范冰冰失踪，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势所趋。我记得这个美国著名作家这个斯蒂芬金有一句话说。他在他的《肖申克的救赎》的序言里说过一句话：“你活到38岁，总有人把你推到沟里去。”范冰冰现在快到38岁，这个斯蒂芬金38岁也是一个大致的概念，就是人到了这个时候，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国家，你不到沟里去，谁到沟里去呢？而且这个范冰冰跌到沟里去，所以就是这个以轰动性。其实中国多少人跌到沟里去？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的时代。这个异议人士、川普的官员、明星啊，他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起因呢，好像是始源于这个崔永元的一个爆料，这个演艺界偷税漏税和影视明星的阴阳合同等问题。郝教授，我想请问啊，有人说崔永元爆料冯小刚和范冰冰呢，他只是揭开了这个问题的冰山一角。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演艺界的这个水有多深，问题呢有多严重？
演艺界没有黑幕，演艺界没有多大问题。如果说演艺界有问题，演艺界的问题只不过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模一样，它是权力之手过于强大的问题，是行政管理的、文化审查的、意识形态的虚假观念制约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说法。同时，我也 不大同意林沧洲先生刚才的有些看法，就是好像说是范冰冰对这个时代有一个互相生产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要给范冰冰一定的消极自由，她没有一个责任啊。从这个范冰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说她有非法所得。我们看到的，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她的收入是合法所得。崔永元本人也说过了，他不是针对范冰冰啊。这个我从专业角度说一两句啊，范冰冰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她的那个外形好，形象好。这个作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演员他有实力，有气场，就是他是能上得了大荧幕，上电影大荧幕的。比如包括像《我不是潘金莲》，显示出来他表演的这个变化啊，跨度还是挺大的。这个说句那个，在这件事情当中暴露出来的大众心理啊，有的民粹，有的粗暴民众不大懂。演员是一种稀缺资源，他的相貌，包括他的嗓音，都是有某种大众心理的密码的。他的知名度不是靠权力给的呀，他知名度是观众买票买出来的，这个就是美学上的止血模式啊。
嗯。
这个所以我反对说还是这个演艺界有多少黑幕啊，有多少问题，水有多深呢、啊、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另外我反对把这个演艺界啊，把个别的这些什么导演演员拿出来当替罪羊。包括冯小刚也爆出来说，前两天这个在某部热映的啊大电影，大导演导演的电影当中，原来有他的客串，爆出来被消失了。你看看，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啊。
嗯。
关于那个崔永元那个偷税，说他们偷税漏税问题，到现在为止只有崔永元一个人在那说。我有一个税务局朋友，其实他们私下里跟我聊天说什么？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根本不愿意查你们那个演艺界、电影界，因为跟大头比起来，跟偷税漏税的。包括国企啊、商业啊，比起你们那点钱，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的合同，就算你上千万的合同，到那个偷税额度，在我们这儿，反正不大愿意查。那么，包括有的地方的工作室啊，最近盛传的什么什么工作室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给政策，实行那种包税制度。当然我具体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规定怎么操作的。我觉得就是拿几个有知名人物出来给民众出气啊。
好的，那依照范教授这个意见呢，范冰冰、冯小刚呢，他们显然都是被冤枉的。那么我们看到继范冰冰之后呢，日前也有报道说，这个刚才啊郝建教授有提到这个问题，说电影名导冯小刚也出现被封杀的迹象。按照郝教授的说法呢，基本上他们都是被冤枉的。影视演艺界没有黑幕，没有偷税漏税，这个阴阳合同、
哎、我没说没有偷税漏税，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明。
好的，没有证明，
我哪知道他偷税漏税。
好的，那我来请教林先生啊，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范冰冰、冯小刚等人他们涉入的这个水有多深，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您同意这个郝教授刚才的看法吗？
你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我怎么说呢，这个好像呢，这个就说我们既不能说在没有证据之前，既不能说他偷税漏税了，也不能说他没有偷税漏税。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演艺界啊，这个是有没有水有多深，或者说有没有浑水，有没有黑幕，我觉得它与中国社会是一样的。啊，有人曾经我这个曾经是一个宣传部副部长，现在已经到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级别啊，过去我在北京娱乐新报当副总编的时候，对吧？他在这个会上就讲，说中国的足球界这个黑幕就是个缩影啊，对吧？所以这个演艺界有没有黑幕呢？我们用这样想想就能知道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洗钱的问题呢？ 有没有这个假收视率的问题呢？对吧？你看他的导演他自己揭露的啊，他的编剧他自己揭露的，所以这个水有多深啊，水有多浑，这个就像钓鱼的人一样啊，你这个看那个池塘，你看不出来了，对吧？你只能看通过气泡，你才能知道里面这个有没有鱼啊？你只能闻闻它这个水腥不腥呢，你才能知道有没有鱼。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范冰冰、冯小刚，对吧？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呢？
嗯，
这看上面的人怎么说了？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说你严重，你不严重也严重。
嗯
啊，说你不严重，你严重也不严重吗？对不对？那至于说这个范冰冰的人权啊，冯小刚的人权，过一会儿我来跟你探讨。啊，范冰冰的这个艺术水准啊，她的这个作品演的这个东西传递的到底什么玩意儿啊？我过一会儿也可以探讨一下吧。那么就是，但是呢，我们还也可以看到，范冰冰、冯小刚还不是大陆的这些青年作家、幽默作家们批评的这种岁月静好表这一类的东西，对吧？他们的这个东西，从大的范围来说，90年代枪声响过之后，对吧？这个中共在他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山穷水尽犹如之际，他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找到了传统文化，但是他找到的是传统文化最包括的东西，也就是电子戏之类的玩意儿，对不对？他要靠这个东西去
管理。哎，这跟范冰冰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个是
吧？那是有关系，有关系啊！我跟你说，范冰冰的那些冯叔哥、什么还珠格格，以及当时一系列什么铁齿铜腕和铜牙纪晓岚之类的剧目，都是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产物。我不是说范冰冰没有消极作用，
对，你说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很不错的作品。
哎，你认为很不错，是他也许从表演上来讲，从艺术，
包括，
但是他从思想境界上，
好的，
和社会效果，
好的，现在呢？
等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这样，我们刚才两位这个嘉宾呢，已经谈的够多了。我们现在呢，听听啊，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看法？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我们的网评，李忠本，他说：“范冰冰现象呢，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名人的社会责任，有高报酬却缺乏回报社会，还偷税漏税，很难摆脱为富不仁之感。另外呢，就是中共新纳粹统治下，即使名人也毫无人身安全保证，说失踪就3个月不见声息，而一般平民呢，尤其是民权人士，稍有动作就马上关在牢笼里禁言了。”刘汉他说，范冰冰并没有失踪，只是接受税务调查而限制出境而已。逃税呢，在中国是常见的事，因为中国人没有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这位叫川长，这位网友他说，范冰冰的偷税案，马云提早退休，追缴民企的社保税，P2P 的这个雷暴，准许承保债破产。这些都说明呢，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到处找人头填补债务的无底洞。我们刚才呢，我们这些我给大家选读了这个啊，我们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们那些评论呢，他们好像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他们各自的说法。这样，刚才两位啊嘉宾呢，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言犹未尽。我们首先呢，来请郝建教授，您来评价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这些评论好吗？郝教授。
首先我对那个刚才打断林桑丁先生的发言那个表示一个道歉、
嗯，
因为我感觉跟他比较熟啊，所以
是的，
虽然没见过面，
没见过面，
嗯，
有点自来熟啊。
好的，请继续讲，
没事、那么我对刚才网友的评论，我觉得基本上我都同意的。
嗯，
网友们比我们讲的好，比我们讲的看的问题一针见血啊。但是呢，这个我要说一下，我比较同意林沧洲先生的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包括他们范冰冰这些事情能够在当前把他给所谓怀疑他有偷税漏税，就搞得这么大，还是这政府部门呢控制热点新闻呢，也符合当下的一个大众的这个仇富心理吧。
嗯，
你看你们别的这地方经济上觉得很不安全， 包括这个 P2P 那个暴雷啊。那么你看，我们弄几个这个名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哦，对了，有的人还就此评论说，政府有愿望想消除贫富差别了。
嗯，
哎呦，我看到我的那太好笑了。哦，他这个情况跟当年那个刘晓庆，因为是查税务被抓起来很像。
嗯，
当年那个刘晓庆是海淀税务局查的他，然后呢，他们具体海淀税务局还找电影学院的人找过我，
嗯，
说是哎，说咱们写电视剧，啊，写这个刘晓庆偷税的事情电视，我好像跟他们还跟他们某个人见过面谈过，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没多久后来刘晓庆就放了，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那个有很大的这个同构性，
嗯，
啊，就是还是跟现在这个要说大了的话。跟现在整个的这个回到文革、消灭私有制等等大的文化的政治氛围有关。
嗯，
我觉得是这个，各个政府部门啊，看风向，看高层的这个走向，来掌控这些，包括比如把范冰冰、冯小刚是不是先封杀一下，包括说啊有偷税漏税啊，好查，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来说。还是个人把它给掏出来当了一个牺牲品。
好的，
但是我认为范冰冰包括冯小刚啊，这个地方他们演的一些作品，具体我到现在来看来，就是叫此片无大错。
嗯，好。
就大众文化有一个特点，你不能要求它好，你只能说它没有坏的东西啊。
好的，这是郝教授的看法。嗯，
哎，
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林先生的观点，林先生，您怎么说？
是这样，我基本上同意郝教授的这些观点吧。就说这个有同构性，确实他和刘晓庆的这个当年偷税漏税，但是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说那个时代啊，我认为是个洋韭菜的时代，现在是割韭菜的时代。为什么呢？就是刘晓庆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包括他当时在《文汇报》上发表《我的路》，
嗯，
对吧？那个时候是当时是文革之后一片荒芜。共产党已经把这个韭菜收割差不多了，通过暴力土改，通过这个公私合营，通过追福财，啊，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完全的灭掉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这么多掉，把人民弄得一穷二白，他已经没有韭菜可割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需要洋洋韭菜，需要让大家速速，啊，但是你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个所谓先富带动后富也是一个神话。对吧？也是一个这个遥远的神话，就像所有人民群所讲的一样，谎言加暴力的谎言之一。那但是刘晓庆呢？我当初是看的是刘晓庆的影片啊。这个范冰冰呢，她以这个电视这个作品多，演这个电影呢，我不是那年我没看过，我不能置评啊。也许她演绎很好。但是刘晓庆当时呢，确实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形象。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范冰冰呢，是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包装的产物，包括她的这个所谓的巨额的粉丝。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粉丝力不是虚假的成分很多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说，时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嗯，
那么现在就是说，包这你们就是说，我觉得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联想一下。啊，为什么就是权力人物倒下，周永康、薄熙来也倒下了，这个台商场上的就是这个企业界的这些，就是什么吴晓辉啊、肖建华，甚至这个郭文贵啊，都出逃了，有的人抓起来了。这个东西不是孤立的个案，就是说他是割韭菜，菜刀所致啊。我觉得可能这个韭菜，大多数的韭菜都要倒下。所以你说他是牺牲品吧，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税务，中国的税务，中国哪有税务人啊，对吧？税这当初我们做媒体的时候，对吧，都不让你提这个纳税人的概念，都是老百姓挂的口，他没有公民，没有纳税人的概念。所以他说这个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可能是取之于人民，用之于江泽民，用之于泽民。所以他这个就是说，那么就是说，他税务局的这些懒政惰政，包括这一次下了东洋什么税务局下通知，那要从这个 要从原来的这个征税方式，现就是定额定期变成现在查账查税，那原来怎么干什么去了？所以就是崔永元捅了这么个马蜂窝之后，税务局的人坐不住了，他五目上帽要不要保住？你不保住，在这个现在当前这个庆宗帝的时代，
嗯，
是吧？包子帝的时代，他是属于一种雍正的时代啊，对吧？就像二个作家二和说的一样，是雍正的时代，雍正的时代比康熙的时代有什么区别？
嗯，
康熙是那个厉害的要宽容点，雍正是你贪官都要斩尽杀绝。哎，我过一会儿再谈中共反腐的合法性的问题，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到了割韭菜的时候，范冰冰该被收割了，
嗯，
就这样。但是范冰冰的人权应该保护。
好，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了这个刘晓庆和范冰冰的这个比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人就说，当年刘晓庆呢和当下的范冰冰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刘晓庆范氏的这个时代呢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当局那个时候还鼓励个人冒尖致富，而现在呢这个舆情发生了变化，当局开始着手解决贫富不均啊，人们痛恨为富不仁，所以嘛，面临这样一种这个社会环境呢，可能范冰冰的下场会更加危险。那么郝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主持人，我现在就先纠正你和那个大众传说的一个说法。
好的。
当局关注或者说着手解决贫富不均问题，没看到啊，没看到这个问题啊。
嗯。
啊，我认为是利用仇富心理抛出来一些人，做这个替罪羊而已。
嗯，好
啊，是跟那着手解决那是两回事儿。
嗯，至少是官方声称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个贫富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
官方也没说过这个东西，但你要说是把官方说的这个要消灭私有制，要私营企业退场，
嗯，
也当作是解决贫富不均问题，那个是错位错接啊，
嗯，
两回事。
好，请您接着讲。
官方没有。那么整个这件事情，我跟林沧州先生有一个共同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现在大的氛围变了啊，就是对私营企业对个体的自由啊这些东西越来越收得紧，还有一个就是是被抛出来的，我认为。那么这个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崔永元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他我不知道他自己不自己，有的人说啊他也是这个受益，我倒不认为他是受某个政府部门的支配啊或者是指派啊，我不这么认为。也跟崔永元这个人一贯的性格不符合。崔永元问他，但是有一点吃柿子捡软的捏啊，他引发了这种民众的这个仇富心理，他的真正的更大的社会不公他不大会去说，他有时间他要去走长征路去了啊。如果那个走长征路嘛，那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啊，所以对这些这个所谓个体的冒尖儿的这种成功人士啊，他在崔永元面前，包括在大众面前，我觉得还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个中国很多人，哎呀，一天到晚把演艺界的这个演员、导演当作是这个权力的这个替代品，认为是跟哦，还有很多人说什么跟权力合谋，这个要具体看，就是他是不是拍过宣扬权力、宣扬这个权威主义观念的影视作品啊，这个要具体的分析。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的这个演艺导演是弱势群体，
嗯，
都要向权力俯首称臣。你比如说在像重庆不是有一个被枪毙的文强吗？我曾经以前看到过一个他的这个关于他的新闻，就是说很多演艺界人士到那个地方要拜他的码头，要遭受他的凌辱。
嗯
啊，所以是大明星哦，点了好多人名哦啊。所以我认为在权力面前，这些演员随时可以被抛出去。虽然有的演员导演 也认识这个很多这个有名的人吧，也很有钱，但是连中产都算不上，因为他那个产，他那个产是毫无保障的，他那个政治权利也是随时会被剥夺的。
嗯，
哎，顺便说一句，范冰冰现在待遇简直高的达到了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水平啊，被失踪，全世界不知道对他以后的这个演艺生涯和个人奋斗事业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那么。刚才呢有两位啊，我们看我们现在有一些网评呢，他不太同意郝建教授的这样一个说法。比如董旭，他这样说，董旭，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习黄也许什么都不对，但是惩戒这些艺人是对的，整天只知道吸老百姓的血汗，给腐败分子洗钱，早就应该把该吃的东西吐出来了。还有一位呢叫 Peggy 高，他说金锁偷税漏税，小燕子坑害股民，紫薇诈捐又台独，这些年我们错怪了容嬷嬷，只有她是好人，扎的都是坏人，向容嬷嬷致敬。那么我来再来请教林先生啊，最近呢一次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调查这研究报告呢，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范冰冰拿到零分，她位列最后，所以有人呢说他现在实际上已经身败名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影视明星社会责任报告，看起来其实也就是个笑话，这个笑话呢就跟那个这个李小林身穿名贵皮草啊，要人民啊要给人民做道德的档案是一码事，但是我想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冷，这些鸭也先知了，因为这个也是所谓就是范冰冰很有可能被拿起来了、捉起来了的这个抓起来了的这个证据链上的一环，因为他们的信息可能是通的。那么范冰冰因为现在已经倒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落井下石，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报告看起来非常可笑，对吧？第一，它是一个统战的东西。他把台湾、香港的这些什么周杰伦呐、啊，什么林志玲呐、啊，还有刘德华啊，什么成龙啊，什么周星驰，他都弄到这个报告里去了。周星驰是倒数第二，我不知道是因为周星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绯闻、嫖娼的这些事，还是因为周星驰那个这个斧头帮嘲讽了这个大陆的政治结构啊？那他明明达到零分，那你说他的第一名，他说那个徐峥是78.8，徐峥也不是没有丑啊。对吧？北京最高法院判定他的作品是剽窃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这个报告，就是小玩闹而已。而且呢，很可笑的是，就是这100多位明星，没有人来把他当回事。中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榜单社会。那你说这个在美国谁把榜单当回事？没当回事。但是我觉得范冰冰的危险不在于偷税漏税，范冰冰的危险在于《证券日报》披露的他的所谓腐败。那你说范冰冰也不是什么局长部长，他们搞什么腐败？哎，这里面就可能里面的水很深。为什么他现在就像刚才郝建教授讲的一样啊，享受了维权人士这个异议人士这种带100多天没有风声呢？对吧？你完全可以说他偷税漏税，他涉嫌偷税漏税，正在查嘛，完全可以有人出来嘛。那就是说这个腐败可能会牵涉的高层，就像比如文强先生睡了很多女性，对吧？我们不能说范冰冰像传言啊，甚至像郭文贵所说的样，一定与中共的某高层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事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也可能他确实，但是你想演艺界这种情况，是吧？在中国这么个大染缸里，对不对？大的名利场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而这就是我认为这个贪腐，他涉嫌贪腐，可能涉嫌的，你要就像武则天时代。这个酷吏，著名酷吏来政神，他搞得瓜蔓草一样，他要顺藤摸瓜呀。所以在这个顺藤摸瓜的时候，他不能打草惊蛇，对吧？不能让范冰冰有什么话，以免惊动了范冰冰牵扯的这些人，这才是这个范冰冰离奇蒸发案的关键。
好的，
这是我个人判断。
好，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跟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是有关系的。玉玺他说。 啊，被失踪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中产阶级根本不奇怪，甚至发生在台湾人身上也不奇怪，但是范冰冰这种亲贵富豪被失踪，这可是第一次。啊，艾德温陈他说，我比较好奇，范冰冰与那些高官有金钱关系吗？习近平很可能是利用他把一批高官抓起来，来发一笔小财。真诚他说，全国人民心里都有数，挑拨群众、斗群众这一招呢，是党国历来的斗争招数，我们心里清楚，到底是谁才是中国人民的吸血鬼、寄生虫。另外呢，还有李 Smith 他说，中共体制不改革什么都不行，足球、影视、创造、企业，体制不改革，不能公平透明，就不能百花齐放。吴鹏他说，给中共洗地的这些戏子，这就是你们歌颂的当中央给你们的报答，党中央给你们的报答啊，这就是报应，歌颂这种独裁体制的报应。我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一些这个网评啊，什么样的观点都有。我们还是回到范冰冰身上，100多天了，我们看到范冰冰她身在何处，处境如何，外界一无所知。我来请教郝教授啊，即便是我们知道这位范爷啊，他面临严重的刑事调查，但是可以这样就在人间蒸发，无缘无故就这样消失了吗？可以这样吗？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我对他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同情，是一个个案的人道主义灾难，是一个个案的这个人道主义丑闻。那么最坏情况是他自己要消失，也非常可怕。那么现在刚才当然我们也用了点黑色幽默，说是啊，享受了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待遇。其实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对范冰冰是个人是充满着同情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他有违法的行为。在我看到的这个关于范冰冰的两大指责，一个是可能避税偷税，我要讲一下这个合理避税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讨论范冰冰和崔永元事件当中啊，微中国的这个微博、微信都有观点认为，说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每个公民是把交税的义务跟代表的权利对政府机构的制约、监督是联系起来的，就所谓无代表不纳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就彻底是传闻的啊，说是他参加什么炒股啊、资本运作啊。好，就算有这件事啊，就算范冰冰确实参加这件事，但是你们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这个结构和权力，第一推动力和第一权力肯定不在他身上。就算他卷入了这个，我还是要彻底再说一遍，他卷入的话问题也不至于大到让这个非常有名的、全世界著名的演员失踪。主持人，
好的，那我来请教林先生啊，针对这个范冰冰的遭遇，就连《环球时报》主编啊，这个胡锡进，他是非常亲政府的嘛，他都看不下去了，他呼吁范冰冰工作室啊和有关部门要进行协调，向公众做出一个阶段性的通报。那林教啊，这个林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这个表态啊？
这个胡锡进呢，这个是一张这个天天煽动民族主义的这个经常这个报纸充满着情绪，是新闻，你可以看着新闻界媒体界的一个笑话，对吧？那就是说胡锡进呢，他发表的那些言论，经常就是说，为什么新闻界报道他呢？像美国之音这样的海外中媒体报道他呢，就是经常有人裸奔了你去报道他，他有一天他不裸奔了，他穿裤衩，对吧？也是新闻。那么就是说，他现在呼吁这个人民工作室呢，这个来进行协调，可能吗？对吧？既然就是说，范冰冰按《证券日报》的说法，他涉嫌三桩罪名，涉嫌三桩罪名：逃税、贪腐、违规放贷。那我刚才讲了，点到了，如果他贪腐涉及的高层，对吧？涉及的权力斗争，有人要顺藤摸瓜，不打草惊蛇，那搞出一个什么动静来？对吧？他就不可能让你范冰冰能够支持海外协调。但是胡锡进呢，就是发表这个言论，也可以看到胡先生本人他自己也没有安全感。那连周永康活起来，这上午还在做报告，下午就进了精神病院。那我们要难保胡锡进哪天，对吧？活着的时候也要进去，对吧？我们难保啊，我们这不是去诅咒胡锡进先生啊，而是说他自己在那种专制社会，
俺们的斯基所讲的呀，专制社会和恐怖统治、恐惧统治，他胡锡进本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是范冰冰的人权应该保护，对吧？范冰冰，对不对？他即使他涉嫌了，他也不应该让人100多天消失。
嗯。
但是范冰冰与那些这个被消失的那些人更加悲惨，对不对？那些底层的人还没人报道他们，
是，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呢，最近发表文章说呢，说人们对一个在中国如此有名的人，在目前的状况下，就连他是被拘押还是躲起来了，都知之甚少。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表明了中国政治、商业、娱乐和名人的一个模糊的交集。啊，《纽约时报》的这段评论呢，似乎就暗示着范冰冰案呢，有可能跟中国政治有关。这也印证了刚才啊，郝教授您说的那样，就是说不仅仅是偷税漏税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有别的问题。郝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啊，我说一下我的感觉，他有跟政治有关和无关的，我还是坚持认为，他跟政治有关的地方就是被抛出来，
嗯，
就是他被崔永元攻击撕咬了之后，没有人支持他。把他扔在一个权力导向的封闭的舆论场中，
嗯，
任凭这个民粹的这个民众来撕咬他，而且会让人造成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说演艺界明星啊，这些大腕儿，包括这些导演啊，包括这个影视公司吧，啊，他们赚钱多，跟社会的贫富不均有很大关系，跟社会的锦衣细数有关系。这是一个虚假意识形态，典型的虚假意识形态。你看看那真正的跟权力有关的那些在这个企业在商业界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我们的舆论场是很少在事前啊来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的。
嗯
啊，所以这个这是他，我觉得跟政治有关。就是政治现在需要他了，
好的，
让他成为热点。
好，那么我来请教，我来再来请教林先生啊。外界对范冰冰有很多传闻，哎，许多都说他涉及到跟中国政治、跟中共领导人啊都有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些传闻？这些传闻您认为有根据吗？
这些传闻呢，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历来的统治人，这个统治者，中共历来的领导人套这一口。你看毛太祖。他就找一个老婆啊，叫江青，是演员，对吧？这个现在的庆功帝包子立，他现在也找了个老婆，也是演员。你这些皇上们，对不对？拉肉帝、包子立们都能搞这个演员，那其他的9000岁、8000岁、6000岁，他就不能搞吗？对不对？所以，但是话说了，我们不能说范冰冰就像光辉所说讲的一样，一定与某领导人有关系。但是你看姑哥，姑哥很有趣啊。这个范冰冰这个搜索下面就带着一个王先生啊，这个王先生是谁的不知道。
是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最后想大致在这里说几句，就是圣经里有句话说，这个受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对不对？伤残的火把它不吹灭。那个范冰冰现在是不是也就像受伤的芦苇呀，像是个受伤的韭菜呀？我觉得这个好像说非常有怜香惜玉之情。我觉得作为人道主义，作为这个我们都应该对范冰冰的这个遭遇予以同情，予以就是说他需要出来。你也许他经此一折，对吧？经此一个磨难，也许对他的演绎可能有提升，对吧？我不是说苦难一定就怎么着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你不谈政治，对吧？政治会找上你，对吧？这些东西，税务局为什么现在雷提封禁啊？包括甚至改变游戏规则，这都是政治。
嗯，好的。
郝教授不是从怜香惜玉角度说，是从社会公共舆论的角度说。
好的，那个对不起，郝教授啊，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是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郝建教授和林沧州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中媒体站、中国在美两大官媒被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